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3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宣布，美国即日起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行动，涵盖500多个目标，要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俄乌战争和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之死负责。拜登在声明中说，制裁对象不仅包括那些为俄罗斯提供战争援助的在第三国运作的军工企业，也包括那些和关押纳瓦尼有牵连的个人，这些企业和个人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说，这次制裁不是单独行动，美国的一些合作伙伴也将参加这次制裁行动的实施。阿德耶莫说，制裁和出口管制的目的是延缓俄罗斯的行动，给他在乌克兰的战争行为造成更大困难，但最终还是要加快乌克兰自身的发展，使他们拥有自卫能力，国会需要采取行动，为乌克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和武器。日前，英伟达的亮眼财报引发了市场强劲反弹，并提振其他科技公司的股价。周四，三大洲重要股指都创下历史新高。英伟达周三晚上公布的季度业绩和最新预测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周四，英伟达股价收盘上涨 16.4%。这个消息引发了整个华尔街的广泛反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上涨 2.1%， 创下自2023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并刷新了上周创下的最高纪录。纳斯达克100指数飙升 3%， 而被视为美国经济健康状况代表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次突破39000点。由于人工智能芯片需求强劲，英伟达预测第一季营收将成长约3倍，并超越去年第四季营收预期。周四，英伟达公司市值增加了2770亿美元，这是华尔街史上最大的单日涨幅。英伟达股价收在785.38美元，创历史新高，市值升到1.96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微软和苹果的第三大美国上市公司。日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披露了对加沙的第一个战后官方计划，说以色列将保持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安全控制，并使重建依赖于非军事化。内塔尼亚胡周四向安全内阁提交了这项计划。据路透社报道，这项计划汇集了以色列一系列既定立场，强调了内塔尼亚胡对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抵制。计划提议，以色列将维持对约旦河以西所有土地的安全控制，包括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加沙，以色列建议用当地代表取代哈马斯的行政控制，这些代表不隶属于恐怖国家或组织，也不受他们的财政支持，并把加沙的非军事化和去激进化作为中期要实现的目标。巴勒斯坦很快就驳回了这项计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也表示，美国对以色列宣布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建造新定居点的计划感到失望，说这些计划对实现持久和平起反作用。周四，耶鲁大学宣布，从明年开始，恢复对入学申请者要求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做法，这使得耶鲁大学成为继达特茅斯学院之后，第二所采取这项措施的常春藤盟校。根据新的招生政策，耶鲁将要求所有申请者提供标准化考试成绩，但同时也扩大能够满足要求的考试范围，也就是除了 SAT 和 ACT 考试之外，还把美国大学先修课程 AP 和 IB 课程纳入了考试列表。 IB 课程是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文凭组织为全球学生开设的从幼儿园到大学预科的课程。耶鲁大学这个决定将对计划在2025年秋季入学的申请人产生影响。随着疫情消退，一些名校开始恢复曾经长期沿用的录取传统，其中麻省理工学院在2022年就这样做了。另一所顶尖大学乔治城大学也已经恢复对标准化考试的要求。日前，中国贵州发生山林大火，大火延烧13天，至今已波及半个省，但相关话题却被压制。中共官媒低调报道，制造只有个别地点起火，而且火势受控等舆论。综合大陆媒体周三、周四报道， 贵州贵阳市、毕节市、黔西南自治州等地近日发生山林大火，全省山林火灾共发生221起。中共当局声称，经全力抢救已经扑灭山火，但中国网友质疑这个说法的可信度。民间消息以及视频显示，大火仍然继续燃烧。此外，一份网传标明贵州省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制作的贵州火点卫星遥感监测图显示，贵州有一大半部有火点，相当于两个台湾的大小。有自媒体报道，贵州到处都是山，即便投入所有救援力量，对连天的山火也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天降大雨。消息曝光后，随即引发讨论，不少中国网友痛批，山林大火早在上周就发生，官方却到现在才报道灾情。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